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今天又是我们的美股周报，上周这个公布的美国 CPI 比预期要来的低，大家股市一片看好啊，要准备开始要一直在追美国股市了，是不是美国真正经济的软着陆？如大家所预期呢，年底前会不会又涨更多，给大家更多的圣诞礼物呢？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美国股市今年的新名词Magnificent Seven， 美股七角龙。美股七角龙是哪七家大公司呢？你有没有投资呢？这七家公司如果你现在没有投资，还来得及上车吗？我们都要跟大家说一下。最后呢，今天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网友们的一些问题，我们简单回复给大家。我们现在开始有人听了，我们很开心，希望大家继续追踪我们财富自由。好，来大叔，今年美股是不是还要赶快继续追呢？会不会期待圣诞老公公的来临，给大家更多的圣诞礼物？
这一周最大的新闻就是上周二11月14号 CPI 通货膨胀只有 3.2%，
是
预期的 3.38% 还要来得低，它比9月的 3.7% 还要更低。再加上就业的市场趋缓，失业的比例又增加，美国零售买力又慢慢的软化，所以大家都觉得圣诞节提前来到了。
这到底是真的吗？我觉得有时候就公布一个数据，然后大家就一片欢心，好像一片看好，股市也当然马上就做反应。但年底前真的就可以这么开心吗？还有那上涨的空间吗？
上个月才大家一片绝望，现在都又是一片叫好。首先说它是星期一公布嘛，那马上美股星期一就涨了 2.2%， 等于是这个月总共涨了将近 10%， 十月跌的全部几乎补回来了、那星期二到星期五这四天反而都是持平，
是对，有一点在冷静当中。但很重要就是这一周也是美国的 Thanksgiving Holiday， 所以这周相对起来应该会比较平静一点吧。
对，因为这周是 Thanksgiving Holiday， 基本上周一周二大家就已经没有信心在那里 trade 了，
交易会比较清淡一点。
我觉得这个礼拜应该也是会差不多持平，除非有一些重大的新闻、那真正会有一些变动的话应该是12月上旬、我们来期待是不是 Santa Claus Rally 圣诞老公公的多头行情会到来。
好，那一开始我们在标题上面都讲了软着陆 Soft Landing，
对，
那跟几个月前大家会觉得 Hard Landing 是有点不一样、那 Soft Landing 对美国经济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那什么又是 Soft Landing 软着陆呢？
先说大叔之前去年的预测，我是不看好软着陆的，因为软着陆真的是太难了。每一次如果说有通货膨胀，然后联准会升息，这个力道一定是来得又快又猛。你要在这个情况之下，然后让经济不受影响，没有进入 recession 经济衰退，真是难上又难。我是相信所谓的统计学，你会根据历史上的统计来预测未来事情发展和发生的可能性。所以我当初就觉得软着陆是一个美梦，但是成真的几率并不高。但是我们目前这一连串的数字，刚刚我讲的就业数字 CPI 还有 retail sales 都告诉我们现在美国的经济成长力道在缓慢当中，但是又没有慢到说会引起经济衰退，再加上通货膨胀就已经感觉上是受到控制了，所以这一切就是所谓不快不慢不热 不冷，刚刚好的 Goldilocks 软着陆 scenario。所以我相信软着陆是会发生的。
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公布一下这个月经济数据或是几个数字之后，好像大家所有的这些研究者啊、银行啊、基金啊、经理人啊，马上就改变，哎，好棒哦，一切都是看好，就是也改变得太快。我想说这些数字也不是要多观察个两三个月最起码嘛，可是这一次好像就还蛮统一的，然后甚至大家都会预期当中，现在就像As 所说的这个软着陆啊，是不是哎，经济好像很适中，然后是不是又回到2008年以前那个的那时候的状况，通膨降温，然后经济也维持到一个差不多数据，然后又没有让大家担心觉得啊会要有经济衰退的疑虑。
没错，我们讲2008年所谓就是所谓的金融海啸的之前，你把2008年当作一个终点好了，那刚开始就是1995年，1995年到2008年，这差不多12-13年是美国股市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刚好是网络刚刚崛起的时候，1995年刚好是那个时候的通货膨胀下降，进入长时间美国正常运作不温不热最适合股价上升的情况。所以有一些大咖就在预测，我们现在会进入一个新的正常时期，
从现在开始到年底基本上只剩下一个月左右。说实在现在这个礼拜又是这个感恩节假期，交易已经比较清淡了，12月底不用说一定是这个耶诞节 Christmas 的大节日。那刚有说过这个11月已经上涨了 7-10% 左右了嘛，对，已经很多了，那只剩下一个月会不会还在继续上涨呢？还可以继续买吗？这是不是会有这个大家还可以期待的地方？
Jeremy， 你讲的没错 ，exactly， 因为已经上涨差不多10%了，所以如果说你说11月、12月是上涨最多了，它已经上涨了10%了，即使继续持平，大家也会觉得说 good job， 已经够好了。但是有几个指数让我们觉得12月至少会持平，不会下跌，甚至有稍微上涨的可能性。怎么说呢？在十月的时候十分的悲观，十分十分的悲观，有很多市场的指数都这样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空头仓头的积压，很多对冲基金在十月他们的空头的部位是达到近五年来的高点，近五年来的高点。
最近又涨了，涨回来了，把十月都涨回来，所以这些卖空的这些 hedge fund 所谓对冲基金应该有一些压力，因为它快要停损了吧。
是没错 ，Jeremy， 刚刚我们开始解释一下为什么你放空的时候会有压力，因为你如果说放空，对不对？当市场一直涨，你是不是越亏越多？对冲基金他们一定都会有停损的制度，所以当他们停损的时候，他们需要怎么样？他们需要买进这些之前他们放空的股票，所以即使不是因为他们看好股市，因为他们被迫需要买进，所以就会有一个买压，买压会怎么样？
就是嘎空啊，
嘎空就是我们所谓的嘎空，
就是说这些我有做空的部位，但现在越来越上涨，代表我亏损越来越多，要停损我就必须买回来，不管市场价格多少，但我要执行停损，有多少价格，有多少量要弥补我现在的部位，我就得买。
对，这是为什么常常市场的波动会超于合理的范围，因为有一些事情是你必须要做的，它即使觉得现在市场已经过贵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一定要补回他们之前放空的那个 position， 所以这是第一波市场上升之后呢，第二波就是所谓的叫积极性的基金。所谓基金呢，就是他们只有主要只是 hold long position 多头 position 而没有放空，他们这个时候会看说，哎，市场上升了，所以他们会跟进，这是第二波的投资者。那你觉得第三波是什么？
就是一般大家人。
没错，第三波就是散户。散户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说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你觉得说啊，大家都已经买，我怎么能够不买？所以第三波就是我们的 retail investor 继续买进，一波接一波。这个就是为什么常常股票市场涨会涨得比你想象中觉得合理的程度更多的原因。
但因为这个做空，若从十月算起来，可能差不多上涨10% 左右，这个 时期可能对一些，我不知道对一些对冲基金是觉得差不多快到停损点，还是已经停损点了，这个还是他们会认为稍微和缓一下。终究我们跟之前所有人都说过，就是要跟着市场走，绝对不要忤逆它，否则会死得很惨。
对，跟着趋势走，跟着市场走。
这些 hedge fund 也快要到年底了，也不过就一个月了，他一定，如果今年他做得不错，可是因为这一单他的放空如果没有表现很好，他应该那个绩效就会被拉低很多。那因为像市场上大部分都是往平盘或是稍微往上多头一点点嘛，所以好像比较少人是年底前会，你知道会跟大跌，或是非常悲观。所以这些基金经理人，这些 hedge fund 对冲基金的经理人，也要自己内心也会自己扪心自问一下，我这样做对了吗？
对冲基金他们都需要在年底要给他们的投资者一个报告，他报告里面会很详细的list 出来他们的 position 是什么。你觉得在这种市场情况之下，他们会希望给投资者一个报告说我现在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放空的 position？ 嗯哼，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他们所谓的年底的就是清空清干净你的 portfolio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自己认为就是年底前稍微可能股市有稍微上扬的可能。
对，然后从一个技术分析线的角度来讲，那这个大家先听一听就好，所谓的 K 线嘛，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有所谓中期，就是50天Moving Average 移动平均线，跟长期的200天的移动平均线。前几个礼拜有一个所谓的死亡交叉，就是中期从上往下穿过长期，但是上个礼拜又出现了一个反转的黄金交叉，就是中期从下往上穿过长期。那这个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多头讯息，所以从一个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也是一个对股市会上涨的一个好现象。
好，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未来这一个月到底可不可以再继续上涨呢？来，如果继续上涨的话，谁又是那今年美股的七角龙 Magnificent Seven？ 嗯，
七角龙 Magnificent Seven 就是一个1960的电影，它改编黑泽明的七武士，美版的话是讲七个 cowboy。那是哪七个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哪七个 ：Apple 苹果、Amazon 亚马逊、Google 谷歌、脸书 Facebook 就是 Meta、Microsoft 微软、Nvidia 辉达跟特斯拉。
对，这些七个公司占 S&P 500个公司里面的市值 28% 左右。哦，
七家就快占4%，强了。
他们在2023的表现十分的好，那里面最好的当然不用说是辉达，它涨了200多倍。那整个 S&P 呢，直到上个礼拜五涨了差不多 18% 左右。他们七个公司加起来平均涨幅是不是差不多 90%？
OK， 谁表现最差？
这表现最差其实是苹果，
只涨了46%。好，这也是表现，今年也是很不错的，好不好？
对啊，以他的这今年的手机小改，再加上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对抗，他也是好像有受到一些波折，他能够还涨46%，我觉得已经算还不错了。
来，大叔，那这七档股票，这七角龙，我知道你没有 Tesla， 其他你都有吗？
其他我都有，对。
OK， 那各位呢？这七角龙有没有考虑要买呢？如果你觉得还有点机会，反正美股都是可以一股一股买嘛，对，你可以买个，你知道他们现在股价就从100多块、200多块到400-500都有嘛，
对，
所以要不要试试看？
我觉得个人看法是，这七个股票都是值得长期持有的。如果说你怕短期之内它的 variation 太高，你可以就是分开买，因为现在买股票的手续费其实就是比以前降低很多很多，甚至是零。
没错，
所以你可以不要一次买，然后每个月买一些买一些，那你就可以把你的平均值稍微避掉一些风险。
所以我们每次固定每个月我们也来 update 一下这个七角龙的表现如何，那可不可以持续维持在这个七角龙当中，会不会被人家踢出去，还是他们还是很强？
是，
对啊，我每个月可以来观察一下。既然跟大家介绍七角龙，当然我就要观察这七角龙表现如何呢？
那这个七角龙其实是替代了几年前比较流行的一个术语叫 FANG 尖牙、FAANG， 它其实就是Facebook、Apple、Amazon 跟 Google， 但是它里面有多一个 Netflix。所以现在 Netflix 被拿掉了，
被挤掉了。对啊，就我觉得很正常。我觉得现在其实可能搞不好有一些 AI 的股票应该要被加进来。当然这边有 Nvidia 相关性。Microsoft 也是有投资，
是 还有特斯拉，
特斯拉有投资 ，Apple 在做自己的，
对，
那 Google 也有，
当然，
对，
当
然，那 Amazon
也有，全部都有了，现在没有人敢错过 AI 的这趟列车，
那就看谁开的比较快，
对，这些股票会变成七角龙啊、不单单是他们的股票涨得多，而是因为他们市值也够大，所以他们的涨跌都可以影响S&P 500比较多。
好，我们会在我们的 podcast 的叙述栏或是 YouTube 的资讯栏里面公布这七角龙他们的 ticker 他们的公司、然后给大家参考，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对台湾比较有感的是，最近市场上有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加一个公司，让它变成八小福？
八小福，
八小福是我自己讲的啦。
那哪一家公司？
台积电、台湾之光、护国神山 TSMC。ADR 对
okay,
ADR 对，
那现在还没有确定嘛？谁
还没有确定？这是
他们，
然后这个也不是一个很正式的语速，就是大家
只是
方便叫的东西而已。
然后会看看大家有没有拥有它。
最后我讲几个所谓valuation 方面的东西好了如果你看我们现在涨了这么多，但是NASDAQ 跟 S&P 500，他们其实离他们的 all time high 就是历史高峰都还有一段距离，差不多有 NASDAQ 12%，那 S&P 好像也有差不多7-8%，所以其实他们没有说贵到很离谱的程度。另外这七个公司最近的季报都还蛮不错的，所以他们的所谓的本益比 PE 虽然都相对的高，但是他们相对未来的成长还有他们的利润率扩张 margin expansion 都比一般公司来得好，所以他们虽然说贵，但是你也可以说是贵的有道理。
好吧，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
最后那我们来改个 Q&A， 因为之前我们现在做一些美股观察，每一个礼拜都会发一则。上一次 S 有说他看好那个日股嘛，然后就有朋友或粉丝在下面留言说啊，他有日币，那现在是要该买什么日币的 ETF， 然后就问了 Alex， 请问你有买过日币的 ETF 吗？
我有买日本的 ETF， 但是我怕麻烦，
是用美金计价的，
是用美金计价的，所以我买的是 iShares 的 EWJ。 我会买它是因为它是持有的量最高，所以相对来讲它的手续费也最低，我最不喜欢付手续费，所以我会买尽量都是最广最多人有的。
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要买这个日本的 ETF， 如果你有可以trade美国股票的账户，任何券商你就直接在用美金计价可以买了，反正它也是计价之后换成这个日币然后在当地买，当然汇率也会影响到它一些这个基金的表现，不管是美金上涨或下跌，但如果这个股票上涨很多，基本上基金表现还是不错了。
对，
当然网友是询问说他有日币该买什么样日币 ETF 呢？大叔跟我都没有买过日币计价的 ETF、那我们会认为你有换了日币，然后你有存在日币在你的账户，因为现在利率几乎等于零嘛，那你就问看你的银行里专或是你钱放在那个银行有什么日币计价是日本股市的 ETF， 你直接去买就可以了。
对，
台湾搞不好有些基金公司也会有出哦。
是，
我简单这样讲说好了，如果你没有日币就直接用美金买美国证券交易所的日本股市的 ETF， 如果你有美金就直接买这个简单的美金计价的 ETF， 如果你有日币你就找日币计价的 ETF， 就这样这么简单。如果你有两个货币，你两个货币都可以买。今天日本股市也涨了，好像大家也蛮看好的。
那这里我想要再讲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手上有一些日币，因为他们觉得之前是已经最低点，但是买了后来又继续的贬值，现在到现在好像155还是多少，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大叔之前讲，就是你大家不要去猜高点或低点，也不要说李专跟你讲这个是高点或低点，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应该是说当你回转之后，然后再等比如说一两个礼拜，等它的趋势已经确定了，那个时候你再去下手会比较好。你可能会错失前一两礼拜赚的地方，但是你不要想说要每一分钱都要赚到，你要知道的是说你要尽量的保守保本，不要让自己有任何亏损的状态是比较重要的。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好像有点跟汇率有相关，一个这个粉丝留言说，如果手边没有美金，现在适合换美金去买债券吗？会不会赚了利息亏了汇差？我先回答，会有可能，
会有很有可能。
那我现在就只有台币啊，那我是不是该换一些美金呢？那最近的台币有上涨一点，差不多到了现在好像32. 31.2 左右吧，跟之前32.5真的是有差蛮多的。
大叔用身体行动来告诉你我的看法是什么，就是我最近趁美金到32以上，我就是一直换，把美金换成台币，换成美金换成台币，因为我觉得这是相对高点，哦、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哦，那所以你这反言之，它只有台币的话，它就稍微再等一下，可以换到便宜的美金。
我不一定会建议说你只有台币，你现在要去蹭那个热头，把台币换成美金，然后去买国债，因为的确台币升值的可能性，我觉得是还蛮高的，
还是有。所以如果现在手上真的没有美金，就先不要急，先看一下，那不差那一点点时间好了。对，我觉得可以稍微保守一点。另外，请问大叔如何分享选择标的的方式？就像大叔选那五档股票，就是你上次选了五档，你每次会把投资组合跟大家分享。那你怎么选这些标的的？还是你可以跟大家说怎么样选标的？
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看这个整个大环境，然后跟着大环境走。我们先说瘦瘦针的股票好了。我刚开始进入那个时候呢，利率是属于高期，然后这些瘦瘦针刚好又是 pharmaceutical， 就是医药股，所以他们都有配息，所以对我来讲配息是一个加分。
没错。
第二个就是看他们这个行业的走向。当时我看减肥这个趋势是十分明显，然后在美国是十分需求很大的，所以它成长空间很大。第二个要符合产业的趋向。那第三个就是公司本身。我选的这两个刚好就是市场是被他们垄断的，即使他们的 valuation 已经高了，但是我不怕追高，我只怕它一直下来。所以当他们趋势是很明显的上升，我就进场。所以第一个是大环境，第二个是产业本身，然后第三个是公司本身。这些的话你可能就是真的需要去一直看不同的新闻，然后看一些 idea。 如果你看那个公司觉得是不是可以买，那你就从这三个方向去做研究，如果三个方向都是 yes， 那你就不要害怕买下去，
就是还是要稍微要做点功课啦，因为总不能都是让别人跟你讲买什么，
对，
这样好像风险很大了，到时候如果市场一反转，别人也不会一下告诉你。
是要知道我们投资是长期的事情，我们这个 podcast 从开始就讲说我们不是要给名牌，而是要让大家养成一些我们自己觉得是投资好的习惯跟如何去研究，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耐心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然后我们会每个礼拜都到告诉大家我们一些投资心得，每一次你们 收听我们，如果说有一两个小收获，一两个小心得，我觉得长期下来你就会累积十分十分多的投资心得。
OK，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它不算真正的问题，算一个分享，那我觉得也可以让听众或是观众来知道一下。他讲我分享债券那一集，他说非常喜欢我们债券那一集的概念分享，希望后续可以有退休资产分配的相关内容。哦，
这个我们一定要讲，一定要讲。对，
我们的观众
我们有很多心得。
我们的观众是不是都年纪差不多40左右、30多之类的吧？
然后渴望退休，
渴望退休，
提早退休。
然后他说他大约目前大约40岁，然后每个月可投资的资金约20,000块。20W 应该是20,000块吧？
20万啦，
20万哦
，W 就是万呐、啊！哇，好厉害、哦！
哇，每个月我刚刚吓一跳，想说我抄错了吗？每个月投资可以20万，
20万呐、
啊！哇，我觉得
很厉害耶，
可以很好的退休。对，但因为工作较忙碌，没有时间常常看盘与做基本的研究。
哇，
他可能这个工作很忙碌，也因为税金的关系，不喜欢高配息的商品，没错。目前定期定额0050，台湾0050已经3年，但觉得0050成分股，前几大权值的占比还是太重，不知道有没有推荐更好的方法呢？另外，今年也开始拨20%的资产至台湾的美债 ETF， 除看好未来2到3年降息的几率会比较高，可以赚价差之外，配息也算海外所得，可以有额外的扣除额。我记得每一年大家有额外的这个海外所得免税额，好像是660还680，算是很高啦。所以
但是我们听众他每个月可以放20W 进去，搞不好他这个对他来讲，嗯，
对对对，但是立德，不是
我知道
所得，你要
我
就是要有真正的海外的收入，或是
好了好，大叔开玩笑，
对，660、680，我觉得那很不错啦，
是，
那当然，如果你是在海外工作，汇出来这个钱也算是，
嗯 嗯，
对，好。那所以希望大叔以后可以多分享个人投资，你做的不管是做错或对，
对，
大家都可以参考，
是，
尤其是做错的部分，
尤其是做错的部分，对，我希望用比较真实的方式，然后希望大家不会因为我的 portfolio underperform 然后就遗弃我们。
但是显然这个他好像可能在海外工作，所以他有一些应该是我不确定是，他是拥有美金还是港币或人民币、uh-huh. 或是其他欧元 都有可能。你如果你都有听我们的 podcast， 你有没有拥有 Magnificent Seven 呢？七角龙要不要考虑？
是，好
好，对，我不应该建议大家哦，还是您个人来做一下。
我们只是说这些股票我都有，因为他们就是跟着市场趋势嘛。
然后这七大看别人也很难去操控它，我叫大家买这七大、oh, 应该所有人都知道，所有的新闻都知道，好像觉得老师常谈，
常常你看名牌呢，你就最怕是其实是有一些后面有人在操作。
对啊，
这些流动性这么大的股票，基本上不可能有人去操
作。美国、台湾都会有这种，对那些很小的公司都会
有人有贪的地方就会有。
好，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美股观察。下一次我们要讲一下最近很大的新闻，就是我们还在收集一下比较八卦或是另类一点的这个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他被 fire， 然后现在又好像要回归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就下集见喽，来 ，cheers， 拜拜，
拜拜。